艾莲娜·费兰特是一位至今没有公布自己真实身份的意大利作家。11年到14年间，她陆续出版了《那不勒斯四部曲》。四部小说讲述了艾莲娜和莉拉跨越近半个世纪充满纠葛的友情故事。战后意大利仍未恢复生机，两个女孩在破落的那不勒斯街区里共同成长，历经童年和少女时期，在临近成年的时分走上不同的道路，又在随后的人生岁月里不断重聚。她们绵长的关系中包含着非常复杂的较量和比拼，彼此的存在把对方推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同时也映照出另外一个自己。从《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文译版出版以来，费兰特热实实在在地蔓延到了中国。费兰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的三本小说的中文译版今年内也会出版，而在去年，费兰特的随笔集《碎片》和最新小说《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也是引发过一轮轮的关注。我个人一直都很关注费兰特的作品，想做费兰特的选题也很久了，但我一直也很犹豫什么时候去谈论他的作品最为合适，以及到底还可以从什么切口来做内容。思前想后，可能对于费兰特和他创作的形象以及他构建的文学世界，我们是可以源源不断的来讨论的。每一次能够回到费兰特笔下那不勒斯的机会都是让人振奋的。莱农和莉拉的半生历程其实为我们提供了内观自己的珍贵参照，他们已然成为一组不可分割的思考资源，也是一股持续长久的能量源泉。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近期完播，借此机会我们聚集了三位嘉宾，大家都是影视从业者，而这期播客我们会从译剧出发，讨论由《那不勒斯四部曲》改编而来的这系列影视作品，然后反观内地的一个创作土壤和影视剧里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友谊的刻画。现在请各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制片人王潇潇。
大家好，我是编剧圈圈。
大家好，我是导演编剧严思雨。
我是主持人淼淼，也是深交的老熟人了，同样是一位影视工作者。首先想问一下大家，还记得第一次接触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出于什么契机吗？
我比较简单，我就是一开始看到豆瓣的热门榜上有这部剧，然后我就去看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会是那种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快节奏英美剧那样，看完之后就发现很代入也很特别，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它是好几部都是在冬天的这种时间点出的吧。我记得第二部的时候，我大概是在疫情前后的时候看的，因为那时候我天天也不出门，然后我就天天躺在床上就在追这部剧。
我也是直接就看了剧，对，也是看到推荐之后就去看了，然后发现就跟我们的生活近距比较相似，虽然它讲的就是意大利50-60年代南部的一个故事，但是其实跟我们这代人的就是女性的当下处境特别像。而且我甚至记得我看完第一季就去联系过我的发小，就是我真的是5岁跟他一起从同一栋楼长大的，我们两个一直在读同一所学校，就初中高中这样读下来，直到大学跟毕业我们就不在一个地方，然后就说你也去看一下这个剧，跟我们小时候特别像。
我是先看了剧，然后是朋友推荐的，但是已经很早了，就刚出来的时候我就看了。然后看了剧的第一季几集之后，我就看到它有书嘛，然后我就先去看了书，就第一季可能看了一两集就去看书了，然后看了书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看完了4本书。本来是想等出一部再看一部，但是非常的着迷，然后就先把书都看完了，然后在等到有剧出来的时候就再把书拿出来翻一翻，大概是这样。也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没事干就看书，狂看书。
那我跟大家其实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是先一鼓作气把4本书在1周的时间内就看完了。其实那个时候正值一个暑假，给我的感受是在看完《哈利波特》7部之后，第一次有这么一个迫不及待想要把这么长篇的一个作品一口气看完的一个冲动。
是哪一年的时候？
2018年吧，2017-2018年，就是剧还没有做出来之前，我把系列的书都看完了，所以就是其实还挺震撼的。
对，我觉得这个书它确实有一种强大的魔力，它首先很好读进去，然后读完了之后你就会欲罢不能的想要马上把它看完，就是入门性很低。我觉得就是我看完之后，我给我的好朋友买了一套，给我妈买了一套，我男朋友给他妈买了一套，他妈是医生，然后看完了之后把整个医院的护士全部传阅了一遍，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都好像没有说有看不下去的这么一个
情况。天哪，我要给我妈也送一套。
对，我妈现在床头就摆着我的天才女友那一本，但是我不知道她看到哪里了，因为摆了挺久了。 如果大家看了书的话，这个书实在是太吸引人，给人的阅读体验特别好，所以在看剧的时候我觉得是难免会觉得有一点不同或者失落，因为书里有特别多对于心理活动的一个刻画，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书里特别珍贵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剧里还是一个相对流水账式的一个讲述方式，所以我就很好奇大家会怎么看这个改编的问题，特别是看过书的人。
我其实首先我没有抱那么大的期待，因为对于影视改编和书本来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这本书它其实特别的偏向于对于一个人的内心的捕捉和探索，首先我的期待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在看剧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它比我的期待高，所以我可能和你的感受就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我不得不说的是，当时我也在拍我的毕业作业嘛，然后我就看了他的那个选角的纪录片，我就会觉得这个影视他做的很好一点是他的选角做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美术以及他的导演都配得特别的好，所以整体上我并没有那么的失落。我觉得他在贯穿始终的加入了旁白这么一个做法之后，我会觉得稍微弥补了一些，就是他在比较重要的关于莱农的心理的转折或者是他的一些很重要的节点的时候，他都有那位著名的意大利女演员
阿巴洛瓦王城，
对对，他的声音会给这个东西有了一个书的影子在那里，我的体验其实是满意的。我觉得
就是三季其实导演不是同一个人嘛，但是这个画外音的形式其实是一以贯之的。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画外音的用法有什么观点吗？
我没看书，但是去看了一些书里的篇章，就是感受过它的文风，然后我确实觉得应该是蛮难影视化改编的，因为它的这种方式，它用第一视角去观察整个它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跟周围人物的互相的影响，其实是应该很难影视化改编，所以我是觉得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因为他通过很多视听的技巧包括音乐，我觉得这剧的音乐做得特别好，就是整个把这个氛围感跟他想表达的这种女性心理的观点全部我觉得是有给表达出来的。我也看了那个纪录片，就是那个我真正的天才女友，所以这也是我那天有聊，我说第三季我稍微觉得如果说有不足的话，就是因为这两个女孩太年轻了，一个是2002年一个2003年，她们俩接这个戏的时候就13、14岁，她们应该是做了2个月的排练，然后又拍了6个月，所以即使到你想到第三季的时候，她们演到这个中年的时候也不过是不到20岁的两个女孩，特别是莱农，我觉得她带两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母亲的身份稍微确实显得有点吃力。第三季我看导演换了一个力更深一点的，
因为男导演，
对，第一第二季是男的，那年纪轻
一点，有一位是女导演，
对，第二季有一位女导演，
对，
第四季是女导演，对，但是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还有一点我觉得群戏，如果从导演的来讲，我觉得应该群戏也特别难，因为
对
群戏是最难拍的，然后我看他们是反反复复的排练，然后他在讲他第二季拍婚礼的时候，每次都每个人物的观点，他相互之间的反应，然后包括他们的上场顺序都已经是做得很精细了，所以他表达的是非常准确的，这点很难，在一个高度浓缩的情况下做到每个角色都很准确。
我也是直接从看剧的就是接受方式去了解我的前前女友，我也觉得他其实比较好的保留了他在书里叙述的那种很中立的视角，因为他旁白的声音就这阿尔巴的声音他一直都是就很平的像流水一样，就包括到他有时候会说我很震惊于什么什么，但他都是一个很平和的观察的视角语气去说出来这件事儿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三季在拍他的那个小女儿戴戴和莉拉的那个儿子，对对，那个长得像托马斯小火车的脸那个，然后他们在沙滩上，然后就是这个小男孩引诱戴戴去看了他的下体，然后那个地方其实剧里拍的相当隐晦，他在书里面就写的很详细，但是这种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应该是非常难受的事情，他依然是用很中立的观察的视角去写出来的。剧集里面就是旁白的平和中立的声音一定程度上有努力在贴近书里描写的那种感觉感受吧。
我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观点，就是可能 我不会把它叫做中立，因为我看了陈英老师他的翻译的介绍嘛，就是说他在翻译的时候把费兰特很独特的语言，费兰特很擅长于写一些就是看似中立看似客观的短句，但是其实都是饱含着他的真诚和勇敢在里面的这样一种他独特的语言。他在想怎么翻译的时候，他选择用一些 比较直接，就是没有那么多修辞的短句在翻译这个东西、
嗯、
我就想到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旁白的这么一个用法的，就会觉得它的旁白是很聪明的一种做法，因为费兰特的语言是很难去掌握的，他的那个感觉这个很难描述，但是我觉得他们用了旁白这么一个，而且选了这么好的女演员的这样的声音去把这个书的这个精气神，我感觉好像放在了剧里。他的声音确实是很低沉，可能是中立不带任何的情感怎么在说，但他在讲的是一个非常饱含情感的那么一个观点吧，而且是那种费兰特的语言，就所谓的他在碎片里写到的什么边界消失这种你很难用中文去解释的那种东西，他用一个这样的旁白，我觉得把那个费兰特的 feeling 就给他带过来了。
你可以补充一点，就是这位女演员阿尔巴洛瓦彻也会在第四季里饰演莱农的角色，
第三季最后那个镜头，
对对对，
对
那个一下子哇塞，
其实真的是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觉得这就是小说语言和剧本语言的不同，就我们上这个剧本课的时候都知道不要写心理描写嘛，因为它没有办法被视听化出来、
嗯，
所以一方面这个旁白它有把费兰特整个的一个中年女性的人格放进去，另一点就是像我觉得我们在探讨这个中立的定义的时候，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是女性整体被压抑的那种攻击性的体现，我心里其实有汹涌澎湃的情感，但是我要以这种看起来很中立很克制的语言去表达它，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歇斯底里的说了的话，它还能不能那么好读那么好被接受，某种程度上。
大家对于剧集觉得做得好的部分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虽然第二季的时间有点久了，我觉得它第一季延续了一种很写实的风格，但到第二季之后开始有一些心理的外化的东西。我一开始看第二季，我觉得它形式感增强了，包括画面上的一些对称啊什么的，然后声音，当时觉得稍微有点刻意。但它第三季之后，它的视听做了更多心理的外化，比如说莱努在进入婚姻想出轨的时候，有一些那种可能他用舌头去舔打字机，或者是他在彼得罗跟他求婚的时候，他有一个想象，就是彼得罗把戒指递给他，想象自己的手被掐住了。我觉得这种心理外化都是让人印象很深刻的点，而且他没有突然跳入的感觉了。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三季有一点是他带两个孩子出去旅游，然后背景有一个 PPT 一样的那个场景切换、
嗯、从那个佛罗伦萨突然变到那不勒斯了。
对，第三季有个比较印象深的就是他们不是在海边，然后他中间要回来找尼诺，然后他就是上一秒钟还在那海边的宾馆挑那个长裙，就一条条很漂亮的五颜六色的长裙，然后下个镜头就直接他跟尼诺在佛罗伦萨的家里，就在床上在那在缠绵。然后我觉得然后他用的都是虚焦跟那种很摇摆的那种镜头，我觉得那个处理得很漂亮，这个是你文字都很难抵达的那种想象力。对，他用了很多这种的虚焦手法，我觉得也蛮好。
我在看书的时候有一个场景对我来说非常的震撼，就是莉拉在结婚之后在鞋店开业的时候把她的照片剪掉，就是她的婚纱照剪掉、
嗯、
然后我在想那拍影视化的时候，我觉得以我们的美术水准是很难做到，这是一个你在剧里看起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 present， 你可以告诉我就是我可以被说服它就是一个艺术作品，它是一个非常当代的艺术作品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的视听我记得也用得特别的好，就是他一直都没有给莉拉剪完之后的那一幅海报的样子，他直到是把所有人的反应都给完了之后，最后是斯特凡诺一个人留在那里看了一眼海报，然后我觉得那个是特别有心的视听语言的设计和剪辑吧，就是一开始是大家都在观看欣赏这样一个美丽的婚纱照，然后当莉拉做完这件事情把那个照片挂在那里的时候，因为你看不清楚她的眼睛在哪里，然后你需要很认真的去看，当她挂在上面的时候，当斯特凡诺再去看那个海报的时候，那个凝视的对象我觉得是变了，那个海报在看斯特凡诺，把这个权力关系和这个所谓的女性凝视很好的放进了一个影视作品可以呈现的例子里面。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也做得非常好的，就是莱农的妈妈的选角特别的好，因为她妈妈是一个有一点跛脚眼睛有一点点毛病的一个母亲的形象，然后我记得好像是 第二季莱农在里萨上学生病的时候，他妈妈裹着脚坐着火车从很远的那不勒斯去照顾发烧的莱农、我觉得那场拍的特别的好，我觉得是影视能够做到更好，比文字更有力量的，因为那个人直观的呈现在你面前，然后他的形态，他常常说他妈妈的形态是他很讨厌的嘛，身材有点走样，有一点跛脚那么一个形象，然后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哎，我们可以在影视作品里面更生动地看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那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他刚刚讲婚纱照，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在这个剧播完之后不久，我刷豆瓣的时候，有不少姑娘就会学丽娜婚纱照照片，就是翘着二郎腿，然后拄着手，就是裙摆底下露出一只鞋那个，感觉成了一种符号。这个剧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它的开头那个弦乐不是它的主题旋律吗？
真的超好听。
对，就是两个女孩奔跑，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记得第三季里面莱努要和尼诺重逢，然后决定要和他一起走的时候，这个音乐又响起来了一次，就有一种他又重新活过来了那种感觉。
他每到一个特别
情绪
出现，他都会那个音乐都会起，然后那音乐就是特别的好，我现在脑子里想起来，然后就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我可能有点脑残粉，
就一般看剧会把那个重复的片头都略
过
去，
对对
对，
但是每次都会看，
就是看了八集，那我就看了非常认真的又看了八遍，确实。然后他那个剪辑也做得特别漂亮。我们有了这个选题之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播事件，就是最近陈丹青在木星美术馆做了一个天才女友的一个系列的特展嘛，然后他们也做了一个对谈，在对谈当中，天才女友第一二季的导演就提到，其实国内有人去找他们说国内要翻拍那不勒斯四部曲，然后也有媒体就是报道说就是要把这个故事背景设置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因为我觉得那不勒斯四部曲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意大利的一个文化符号了，一个文化名片式的存在。然后其实费兰特写出了那不勒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域性，虽然我们大家在观看和阅读这一系列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强的代入感，但是关于那不勒斯这一块土地的一个独特性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做文化的挪用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中国内地要做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改编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 location 还是其次，如果他搬到上海来真的能做一个很好的本土化倒也罢了，因为我们至少我是一个没有去过意大利的人，但是我对这个故事如此感同身受，关键是他能不能把里面的那种情感也能做得比较外化，我觉得是我更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网上已经有那种玩笑，类似于就是莱努在他的生日宴会上拿着红酒浇头说让我们的人生发烂发臭，因为我们会很担心他做成那样，
一定会做成那样。
就是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当然，一看到这新闻，大家的反应其实都一致的嘛，就是会觉得很疑惑，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一种改编思路，或者说是翻拍思路？我个人只是作为创作者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那我会想说，我们为什么要翻拍《我的天才女友》这么一部剧？我们看中的是它的什么呢？这是一个，就是今天可能我们本来要想聊的那么一个问题，是很紧密相连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愿意不厌其烦，或者说各种媒体、各种文化媒体、播客不停地去讨论这么一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就是它的原因是什么？它吸引我们的是什么？那肯定不是说我们都喜欢意大利，我们都喜欢那不勒斯，然后我们就是喜欢这个剧，那肯定不是。我个人看来，肯定是因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作品，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代表吧，因为它无比的赤裸，无比的真诚，无比的勇敢，在谈论所有的女性体验。因为我们其实在长久的文化环境或者说是传统里面，女性和女性之间一般是我们的生命体验是被隔绝的，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你和你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俩之间的感情生活性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就大家也羞耻于谈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作品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知道，哦，原来我们和彼此的经验是如此的相似，我们的困境也是如此的相似。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讨论它，我们喜欢它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去翻拍它，我们翻的究竟是这个故事本身，还是说我们喜欢它的原因？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这部戏它其实对我们的，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么感同身受，确实就是因为它 所处的时代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所谓的新旧观念在更替的时候，尤其是说性别意识，我们现在的这个跟可能那时候80年代意大利的是一样的，就是大家正处于一个传统观念跟现代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所以大家敢于面对自己的这些女性的所谓的欲望，女性的本体。我真的认真想过，特别是要放在上海的30年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一个可以展现，因为他们也觉得原著可能60年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讲很多跨度的东西，放到30年代，如果再往后讲个50、60年代，那可以避开当下的一些更当下的东西，但是也可以把一个宏大的史诗性的东西给放进去。
上海我们的60、70年代应该是不可说
的略掉这一部分。而且我那天想说30年代的上海如果讲女性的话，我就想过有两个小说，一个就是半生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写雪花秘扇的那个作家邝丽莎，然后她写了一个上海女孩，她讲的也是30年代，但因为邝丽莎她本身只是一个只有1/2血统的华裔，但她描述的其实也是上海的两个姐妹，然后因为当时在旧上海那个富裕人家，因为当时的各种战乱，最后逃到洛杉矶华人街，然后但是她们也爱上了同一个男性，就她全篇都在讲那种两个姐妹如此的情深，但是中间有分裂，最后还为了这个男性争吵。在想说其实天才女友你放到一个很，如果你非要把它讲的一个很烂俗的梗，它也是具备的，就是两个女孩从小从一个贫穷的街区长大，然后两个人都想离开家乡改变命运，他们还爱上过同一个渣男，就是所有的这种元素它是放在里边的。为什么大家的翻拍思路是什么一生姐妹一生
就
对对对，就我觉得真的就是
塑料
闺蜜
情，
对对对，就是真的就是
意大利版《契约与安生》。
他们想象的可能女性会感兴趣，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吃女性题材的红利嘛，这是一个当下最红的女性题材，那肯定是不会放过这波红利的。这是你刚才大家所在聊的为什么会去翻拍，他看中的我觉得还是女性题材的红利，然后这个又是一个他们觉得可以改编过来的。但是说到契约安生，我记得那时候跟契约安生的编剧聊，我觉得契约安生其实最大就是影视化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原作还是两个女性跟一个渣男的故事，一个渣男带两个女性之间摇摆，两个女性互相伤害，但其实它改编最成功的就是它脱离了这个本身，它变成了一个好女孩跟坏女孩想互换身份的角色，这个就是已经摆脱了所谓男权男性的凝视了，就是这是两个女性自身成长的故事，她们所做的决定其实跟男性已经没关了，他们的选择是真的是基于本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契约安生的影视完全好过于原作的小说的一个特别大的变动。
我也觉得天才女友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她确实是一个完全女性视角，把女性当成主体来看的东西，她甚至给了男人一些女性凝视。我们去看这里面所有的男性角色，我们去评判他，就是豆瓣有一个我的天才女友小组，然后里面会有人去讨论说这些男人如果你非要选一个，假设竟然有这种问题，大家会去讨论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人会去说谁真的爱过莱努，这种可能跟这个主题有点相背离的问题。我要在来做这个播客之前，我去回顾了一下网上的那些分级梗概内容，因为有些已经忘了，但我发现我在看那些文本的时候，我感觉完全不被打动，因为它是那种缩写嘛，就很简略，完全抛开掉了叙述者本人的视角之后，我觉得他哎，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但他特别恰恰就是在于他大胆地讲述了他所有的生命体验，然后我们发现虽然说这个故事里还是有男人的，但这个男人完全不是他生活的重心，他像就是蛋糕上那个小樱桃一样，我想要得到他，但是我的人生没有他我还是可以继续的这样下去。包括我们都在津津乐道的就是国内的海报版本上的这些标语，我觉得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把这种事情说成是塑料姐妹花呀，或者是撕逼。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还是，就我身边看到的这些男性好朋友之间，他们中间也会有争斗，但是我们管那个叫权谋，但女性之间就是撕逼、扯头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女性的生活空间和她们的攻击性一直以来都是被压抑的，所以他们只能，至少是在以前的男性叙事中，我们只能以这种很小范围的争斗去发挥我们的主动性，因为不然我们就是要做好女友好妻子嘛，所以其实女生根本就没有机会去为自己的目的争夺些什么东西。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莱努和莉拉他们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然后他们在为这个生活目标去奋进的时候，因为价值观的冲撞必然两个人会有一些争斗， 但这个跟我们所说的那种为了男人或者为了某个小事的撕逼是完全不同的。
对，我觉得就是吸引我一直看这部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非常受莉拉和莱农他们之间的这个角力关系。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太多的文化产品都非常强调一个女性共同体或者女性同盟，但是我在这个作品里其实看到了更多的所谓的女性友谊，单纯和体面之外，其实有更深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发现和拿到台面上去讨论的。因为连接我们的有那么一些共同的生命体验，但就有更多的包括嫉妒啊，或者是羡慕啊，然后欲望呀，这种可能我们之前很难拿到台面上去明说的东西，被这么一个作品给很好的揉在了一起。无论我们怎么去摘取，在他们的人生阶段里，就是我们截取任何的五年十年，我们其实能讨论的都特别多，包括他们和某一个男人的关系，或者是他们跟家庭的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个能量的宝库。然后这个宝库之中最璀璨的那个宝石，就是这两位女性之间的一个非常纠缠很有张力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这个关系里包含了太多我们无法用简单的话语去概括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和厉害的地方。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不能单纯的用女性友谊去解释他们的一个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又需要一定的概括性的话语去做推荐啊，或者是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核心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很羡慕，因为其实费兰特以前的作品他都是写单独一个女人，他们都是比较孤立无援的。然后他说他一直想要写一个可能跟他自己的经验或关或没关，是两个女人的故事。我觉得首先这个的命题它是很新的，我们可以用友谊或者说是两个女人的故事诠释这个主题。我觉得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像我很同意刚刚淼淼说的，就是说它不能只是一个女性友谊，或者说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语言去诠释它。它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首先如果我带入莱农，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有一个参照体是莉拉，她和我一起长大，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奇妙和振奋人心的体验。因为女性多半的 role model 都是一个男性，或者说是一个地位权力知识比自己更高的人，但有一个人跟你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奇妙的事情，你可以通过她的成长反观自己。我会把这个故事看作为两个女人的故事，同时她们可能又是一个人或者是另一个人的镜子，这么样一个关系，他们都是两个充满了生命力的两个个体，可能他们在是一种竞相开放的过程。但如果两棵树，我的比方是这样啊，就如果他们两个隔得太近了的话，那个枝叶它可能会缠到一起。那人和人之间的碰撞，不论是男性女性，我觉得都会有更多复杂的情绪和纠葛产生。我觉得费兰特的观念或者说他的价值观是说，我们不要回避去谈论他们纠缠到一起的那部分，一般大家都会直接把它剪掉嘛，就是两棵树看着更好看一点。但是那个纠葛的部分，它可能是某一个人跌入了深渊，另一个人可能莉拉他过得不太好，结婚了之后，但第三季中莱农可能因为和彼得罗的结婚或者是他的阶级跃升他过得更好了，但他并没有就去做那个富太太了或者是怎么样，他依然是反观莉拉。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当一个人他跌入谷底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过。当莉拉要快要死了的时候，他想到的人是莱农，但那个人可以帮助他，就并不是说是普通的只是一种我们是好朋友，因为我们都喜欢这个所以我们在一起，而是一种更不可言说的一种生命的参照系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它是全新的。我觉得
我觉得就第三部的这个主题，它不是叫离开的留下的，就是它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是整个可能是一个最关键的，它描述着四部的命题。就是表面上看好像是莱农离开了，他去了那个佛罗伦萨，然后他就写了一本小说，然后他又嫁了一个名门望族学术界的，就直接阶级跃层成为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然后莉拉她留下来了，她就放弃挣扎，然后她也被困在这个香肠厂，变成一个工人阶级的一个女工。但是实际上莱农他可能也意识到，就通过他跟莉拉的不断的对话，包括他有一集他回去之后 他就意识到其实自己所谓虽然他写了一本通过讲述女性欲望然后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书畅销作家，但是实际上他的生活跟莉拉比，我觉得莉拉可能才是那个最勇敢的面对阶层变化跟女性解放的人，他自己的那种生活，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代入感吧，就觉得其实虽然我们在谈论这些东西，但实际上你追求的这个体面生活跟这种就是一个粉饰的太平，它不是真的再去直面第一线的这个。然后整个我觉得其实描述的这几个就是让我们特别有共同感的应该就是莱农跟莉拉他们这个处境，也是我们当下的就当代所谓的我们的独立女性可能一直面对的，我觉得也是一直在摇摆的，一方面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达到一个独立，所谓的精神跟地位的双重独立吧，但是实际上你还是受父权社会的影响，你还是会被这种你要成为贤妻良母的这种期待所困锁，这就是当下我觉得普遍的一个女性困境，大家可能就在莱农跟莉拉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他点破了一个我觉得大家现在一直在面对的这么一个困境，就是到底是真的独立还是回归传统。那不勒斯我觉得代表了很多我们所谓不是在北京的人，我们可能是从其他的城市来。我觉得第三部我看的时候可能印象特别深，是因为正好是在过完年回来之后放出来的，就是你从过年回家回到北京之后看了第三集，然后你就会想到其中有一集就是莱农回到去面对他那个混乱的他妹妹包括整个家族聚会的时候，其实跟我们回家是一样的，你认为你可能已经走出很远了，但实际上你觉得其实离那种生活非常的近，你可能回到家乡可能就过几个月你就会回到那样的生活去，离你看上去很远但是其实又很近的一个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既有谷爱凌然后也有铁链女，其实隔了也就是几百公里，同时在单身这两样的女性。
其实前两年北京回我家开通了高铁，然后 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天哪感谢现代交通那种感觉，就尽管我好像已经在城市化的环境里生活了很久了，我还是会觉得这种快速的转变其实还让人挺恍惚的，因为人其实并不是为了这么快速的高效率的变化而设计的，我们去适应环境需要时间，但是经济的发展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来，然后我们又要重新去适应它。刚才潇潇说到那个点我觉得挺值得讨论的，就是其实男权社会给了女人很多小恩小惠，我记得我在刚接触女性主义理论的时候我看过应该是村上龙还是谁写的一本书，然后他提到他认识的一个女性主义运动发起人他的一个好朋友，他有这么一句评价，他说这么漂亮的女人还要去搞女权主义实在是令人敬佩啊！我感觉这是很多男人对于女性主义者的一种刻板印象。再说回到就这两个角色，我觉得他们其实也就很像一个人心里的两种人格嘛，或者说一张纸的两个反面，又或者说他们是一个人选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之后的就开了两个平行时空的可能性。刚刚也说到我们怎么去概括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好比说如果是男人可能会觉得哦这是兄弟啊或什么，但是如果你说姐妹他的阐释空间就更多了，而且可能就会走向所谓塑料姐妹那种负面的地方。我觉得从一个很社会达尔文的角度讲，其实两个人能成为朋友是他们有很深厚的共同利益的那种羁绊的。比如说我现在回去看我的高中或者小学的朋友，我会觉得我和他们人生的道路已经很不同了，我们可能过年的时候只是打打麻将而已，但是像莉拉和莱农这种好朋友，就是他们其实内心都有一种对自我发展或者说自我边界的拓展渴求，我觉得这个是一直把他们绑在一起的东西，就是他们其实对于既有的社会规则都很反叛，但他们也不知道最佳的最正确的那个出口在哪，他们只是一直在做探索而已，所以在这其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争执。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我一直是一个冲突回避型人格，但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男性根本就不怕冲突，而且即使他们吵完架他们能合作的还是照样合作，就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一些男性朋友非常乐于跟我讨论女性主义，但是他们的想法跟我完全不同，而且在我们争吵完了过后他们还是觉得那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呀，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观点不同并不影响我们是朋友的关系。有一些女生可能都会觉得情感被伤害到了就无法继续合作，包括说这两个女主角的发展的历史其实是血淋淋的，但是我们包括男人在这个叙事上面却总是想要给这个血淋淋的女人罩一个粉色的纱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就像那个莱努 的角色自己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都是男人写的故事一样，有女人站出来坦诚地说自己的想法就是好的，就不管她到底有没有打开一个最正确的通道。我觉得只是社会一直在向女性索要一个最正确的方式，就是什么是最正确的女权主义啊，什么是最正确的女人，什么是最正确的独立女性，其实也没有。
我突然想到就是接着圈圈说的，其实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我个人的理解是一个某一种女性，就是可能大家会现在会觉得她们就是女权主义者，或者说是贴一个标签或者怎么样。我个人的理解会是说，我记得莉拉在借了莱农的一本书贝克特的戏剧集第二本的时候吧，就是他为什么吸引了尼诺，是因为他讲了贝克特的那个盲人的那么一个故事。他说的是就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盲人，然后他在想他是不是应该让自己也变成聋哑人，之后他可以过所谓最纯粹，我理解的是所谓在我们看来称为贤妻良母或者说是普通人的按照那个以往的定式去生活的那么一种生活。我理解大家刚刚所说的就是说可能莉拉莱农都不是这样的人，然后喜欢这个剧或者这个文学作品的人可能也不想要只成为那样的人，所以这个东西成为了一种新的范式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参照，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宝库，可以有了一个新的人新的经验供我们参考。如果我不只是要成为任何一种已有的形式也好，一个 title 也好的一个人，那我应该成为谁？可能在女性这里，在以前的文学作品的描述、哲学理论的描述里面不太有这么一个理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可能现在这个东西它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做，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可能性。我是这么理解的，它可能也不只是说因为我们要成为所谓独立女性。那什么又叫独立女性呢？有点说远了。嗯，但大家是这么理解的。
对，就是其实关于男人或男性视角的叙述和话语已经很多种很多样了，但女人无非就还有那几种，洛丽塔、蛇蝎、妈妈、疯女人，就是很单一的。然后有一个女性创作者出来说话就是好的。
就是我想到那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也是去年戛纳的比较热门的一个片，那个片就会让我去想，哎，它好像是某一种新的所谓的范式，但我又觉得他好像又有一点不是，因为你会不太清楚那个主角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当然这只是我没有一个结论，我只是就是那天看到了谁在说，然后再跟我朋友讨论，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叫做 supermanic girl， 因为它也是一个男性写出来的。我不是要挑起某一种对立或者是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他给我们的范式好像不像费兰特这么有说服力，因为那个范式好像也是某一种尼诺这样的人会想象出来他爱上的莉拉会是那个样子的那么一种感觉，但有可能我是错的，格局误解了别人的意思，但我会有这么一种隐隐的感觉，就刚刚圈圈说的让我有点这个想法。嗯，
它依然是一个男性想象出来的女性困境，而不是女性真的困境。
嗯，
你刚才说到说女性的范本，我还在想说前两天有跟导演一个男导演在聊说蛇蝎美女这个概念，为什么以前会有一个好莱坞专门的这种别类，其实就是那个年代女性很难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获得她的存在感跟被认同的地位跟价值，所以她只能通过反抗或者是这种跟正常女性不一样的所谓的方式来获取存在感跟男性一个话语权的这种对抗。我觉得其实就是莉拉的形象，莉拉为什么很多人说她疯或者说她怎样，其实只是说她不能靠她自己正常的能力来获得别人的尊重，所以她想要一个跟男性一样的话语权，她就要表现得极端的这种对抗，对攻击性才能赢得一点尊重从男性那边。所以蛇蝎美女其实在那个年代应该也是这样一个位置。嗯，
我是觉得因为这一系列其实涵盖了他们将近跨越50年的一个纠葛的过程，而且我觉得我们频繁的去讨论它，因为它给的女性的一个处境或者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会面对的困境其实是非常具体的，从十几岁的时候要面临学业的一个选择，然后到了20几岁要面临一个结婚恋爱婚姻的一个选择，然后到了第三季我觉得特别明显和突出的就是一个生育的选择。这一季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延展讨论的一点就是关于母职嘛，因为这一季其实开头莱农接连是有了他自己的两个女儿，那这两个的女儿的存在一大程度上阻碍了他 创作，直到最后尼诺的重新出现才又引发了他的一个创作的欲望，然后包括莉拉又牵扯到
政治运动。
对，我会觉得这一季如果我们要再深入聊的话，我们可以往女性的生育选择上去聊，关于这种养育的责任和女性个人实现的一个矛盾，就是在这一季特别突出和显著的。印象挺深的是他们两个想要去开避孕药的场景，莱农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并不想成为母亲，那莉拉在想要跟恩佐进入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之前，她也想在这方面做足准备嘛，所以我觉得关于生育和母职的探讨是在这一季特别突出的。
我会觉得就这个确实是我最就可能是最吸引我的一个点，因为我会个人比较带入莱农，就甚至就是你刚说的具体，我会去具体到观察他生了孩子之后怎么写东西，因为这是我个人很大的一个在思考或者是困境吧，就是即将到来的困境。所有人都在提醒你，然后周围的人都在做这个准备，我并没有说这个准备是合适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会知道，我会想要知道莱农他能不能坚持创作，我会去看他早上起来什么时候创作，我会觉得有点悲哀的发现，哦，最后刺激他去创作是因为他想要征服一个男人，是要证明自己，所以他去创作了。我会比较悲观的看到，哦，可能他真的作为一个创作者他没有办法创作了，因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回观到作为一个女导演，即将步入30岁的女导演还有2年，也会就是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是开始写长篇了吗？每个人都会问，那你什么时候结婚？你结不结？你生不生？周围有很多的 女性导演，他们可能有的就是选择不生，有的就可能很早就生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它是不是绝对的影响了创作，因为我又会觉得这东西是我才有的本领，就是只有我能创造出孩子，男的 不可能。那如果我放弃了这样一个体验，他会不会对我的创作有所损失？当然费兰特好像在他的那个采访里面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觉得说好像生孩子跟你能不能创作更多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也有人告诉我说你生了孩子才能写出更深刻的作品，供大家发散讨论。这也是我会很想知道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莱农给我的答案就可能就没什么答案，就还是会比较悲观在这个事情上。就你必须做选择，因为你的卵子的那个质量在越来越下降。对，
你很年轻啊，你已经
哎，我那天看到一个说冷知识，女性卵子最好的年纪是在35岁。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生育焦虑不知道是怎么就突然之间一直在对30岁前的女性也进行了生育焦虑的攻击。
我觉得也是社会广泛的讨论。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这应该是一个
对，就感觉世界上没有单身或者说不生育的女性的位置，已经有一个终点，就是你要结婚生育，最好是三胎，对吧？那个是你人生的最终点，
KPI, 你
跑到那儿，你
的 KPI 就放在那儿。
然后一个不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单身女性，好像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没有价值的一样，会有这么一种。而且就是你刚刚讲到尼诺激发了莱农的一些创作的热情嘛，我的想法反而没有那么悲观，就包括到他最后要跟就第三季的结尾，对。他们俩要去法国了，我觉得这个男人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通道，或者说他对自由想象的一个容器。因为我感觉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其实我们都很需要生命力，因为我们在逐渐衰老，就包括很 cliché 的那种中年男人找小女孩的故事，我会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其实是需要生命力，因为人在老去，人在逐渐死，然后有新的东西进来。就像女人结婚了之后，我们说他被禁锢住了，其实是因为注意力都被这些琐事占据了，他没有新的输入了，也不再接触外界了，所以就会感觉很死气，也写不出来东西了。再一点是为什么是出轨这种看起来有点禁忌的题材，像刚才跟潇潇聊到就是好莱坞传统女性这种东西，我记得我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然后我拿给一个前辈看，他说我太理性了写的东西，然后巴拉巴拉讲了一堆之后，他说一个女人要想要解放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做一个荡妇。我就先不说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吧，我觉得荧幕上在塑造这种女性形象的时候，就是如果你一个女人是不受束缚的，她大概率是对于关系这个东西的界定是开放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她们一无所有，只有身体，她们没有别的权利范围和活动的空间了，只能通过这种 要不要做爱或者要不要孕育这种二极管的选项去界定自己。关于生孩子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十八岁的时候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八岁的时候就生儿育女，然后做一个全职太太。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觉得我妈妈太忙了，对我疏于照顾，然后我觉得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她的人生就不是自己的了，她的注意力一定要放在小孩身上。包括其实有很多剧作手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在大事的时候要死一个人，其实对女生来说要么就是流产，要么就是生娃，就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彻底的颠覆性的转变。我觉得这个生理性的鸿沟确实是很多不平等的基础之一吧，除了经济性的。所以有朝一日女性还要生孩子，那么她们就还是要面临一个很巨大的政治经济不平等的问题。
我觉得刚才对你说到那个她跟尼诺的时候，我也是就觉得这，我不知道第四季怎么发展，但我觉得第三季这个处理的还是对的，就是莱农要跟她丈夫结束婚姻并不是因为尼诺，其实她只是觉得她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而尼诺这个时候刚好出现，所以她选择这段时间先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他的人生旅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的目的。确实是从，我觉得他跟尼诺是互相需要吧，尼诺只是一如既往的这样需要，但是对莱农来说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的体验，他已经摆脱了，就是不像他以前小时候那么上头，面对这个那不勒斯胡兰成这么看到这个评论太好笑了，看到吧，对，不像他小时候那么上头了，所以他已经能识破，他还有自省，他能识破尼诺的那些自私啊、虚伪啊，他已经是带着这种自省的态度再去跟他交往。
哦，还有讲到就是小孩这个事情，其实这部剧虽然有很大的笔墨在讲他婚后被限制的这种生活，但是其实镜头是很少给到孩子的，就是说这个叙述的主体其实还是在他这个人身上。然后我最近也在看另一部美剧，就是《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熟悉了，但那个剧很有趣的是，那个女主角也有两个孩子，然后给孩子的笔墨也很少。我偶尔看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究竟是谁在照顾这两个小孩的感觉。
但他
有钱呀，
他有保姆，
对，他有保姆和妈妈，就是他妈妈不是也要做自己的事业了吗？
嗯、
然后那个保姆有一些你要给小孩精神交流或者言传身教的东西，保姆大约替代不了，但是这个剧其实就没有很大的笔墨在写这俩小孩。
因为我觉得女性的身份，她比如说这一季莱农她就是三个身份，她是母亲，她是妻子，她还是一个作家，所以她是三个视角并行的。我觉得母亲只是她的一部分。然后我想想，昨天有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最羡慕的一对夫妻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忘了，然后他们是住在，他们有一栋楼，有在七层买了一套房，然后在一楼买了一套房，他们夫妻住在七楼，然后三个保姆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底层，就是大家平常会一起吃晚饭，吃完饭他们就下去睡觉。因为有两个夫妻，这两个人都有各自的事业，都很忙，然后他们会有周六周日的一个这种家庭日，必须大家在一起待一天，然后平常大家还是独立的个体，该忙什么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对，因为你即使有了孩子，你作为一个母亲也好，作为一个妻子，你还是有你自己的独立属性的。你既然有你是导演，你还是有你的工作属性，那其实所有的属性它只是各自的一部分而已，就是我觉得互相不影响。而且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不管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是一个宝贵的体验，就所有东西都是人生的经历。
费兰特还有一本，就是那个《暗处的女儿》，就是马季吉伦哈尔改编
的、啊、那个是他写的，
费兰特的原著、
哦、我觉得拍得很好，我挺喜欢吉伦哈尔他姐姐。
就是他对于母职的刻画其实也特别的多样，然后充满、
他自己是有孩子的吧，费兰特
他是一个隐身的作家，
我知道，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他可能是莱农，也可能不是。
嗯，
他把自己已经隐掉了。
就其实莱农和莉拉也是，大家其实都是做不好母亲，但是又，
我没有觉得做不好母亲，不能说他们做不好母亲。我觉得，怎么样算做的好母亲？
就是不是完美的照料者的形象。
我觉得莱农已经在照顾两个孩子方面非常的努力了，甚至他分开的时候，你看他跟彼得罗的 那段争吵，就是他说这段话不要给孩子讲，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心态，对你对小孩来讲，我应该保持一个我们家庭还是一个完整，我只是跟你解释我跟爸爸没有爱，我并不是对你们没有爱，这个是区别开的，我爱你们但并不代表我得爱你们的父亲，所以我要跟你的父亲分开，但是我不想跟你们分开，这是母亲跟妻子性两个属性的一个剥离。但是
我想起王菲之前接受记者采访，然后记者问她会不会给童童再找个新爸爸，然后王菲说童童有自己的父亲，我要找的是我的伴侣。
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彼得罗非要把这个混为一谈，让非要把这个撕裂给他的孩子看，你的妈妈要一定要塑造你的母亲是要抛弃我们的形象，但实际上他没有要抛弃他的女儿，他只是抛弃他的父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容易被混淆的陷阱跟概念，这不是做不好母亲。
我觉得讨论的那个 base 有一点不一样，你说的那个做不好母亲是因为书里莱农有这样的自述，然后可能剧里
对我没看
展现是更黑白分明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说回到我会觉得影视的改编还是不是特别的能够传达所谓的复杂性和那个
影视可能体量受限，它没有办法描述那么多的那个，没有办法描述那些部分了。而且戴戴真的很可爱，很懂事，我觉得对他两个女儿的展现挺多。
其实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影视的改编，它的着力点很明确，它这场争吵的戏，它就是要谈论家庭分工。
对。
那他就是要把台词写得很精确，但是在书里他有大幅度的篇章去，
所以他可能对这个决定也不是那么的像他在
对
像他在影视里展现的那么明确，他还是有纠结有怀疑有对，但这个影视化就是必须准确跟明确，因为体量就那么多。
而且我觉得至少这个影视化改变让他触达了更多的受众嘛，
还有议题的思考嘛，就他这样子大家就会去想
对
这个。
然后从这个作品的基调上来说，我觉得刚有一点很有趣的是，其实莱奴包括可能以费兰特的这些大段旁白的自述上来看，他是一个不断在反思的人。我很经常去逛这个剧的小组，然后这个组里会有一些讨论说莱奴是不是不太聪明，因为莉拉被塑造成一个天才，尽管我们知道他们是互为好朋友，但是一开始是莉拉被塑造成了一个那么神童般的角色，然后我们在莱农的视角看出去会觉得莱农好像没有那么出众，但实际上走出小城的人是他，然后比萨高师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只是一直在就像他在现实生活中做的那样，他在隐去自己身上的那些闪光的特质和优秀的部分。
他是一个很会伪装的人，对，他会伪装，但是我也看了一些那些评论，就大家对于他们两个的争吵说为什么莱农不自信，其实你明明是那个比莉拉更优秀的人类。但我觉得我看了一些就是第四部书的一个最后的描述，但没有看到那个剧嘛，就是可能莱农是不是最后的定论还是觉得自己是没有比得上莉拉，可能我觉得是因为莉拉比他更真诚更勇敢嘛，这是一直最后强调的莉拉的形象，但莱农可能意识到他是靠伪装，或者某种程度上他也在借力，在不能媚上，不能说这个，但是他确实是有这种想法，他选择的老公的形象，他想走的这条路，他是有考虑到这些，他不如莉拉那样可能只面对自己的需求，他是有考虑到他怎么实现阶层跃迁的这个途径
的。真
的
他其实他找的人虽然不是像莉拉那种每次都是爱得很热烈的人，但都是对她有用的。
对她有用的，她其实才她对她老公，那她的爱是七年后八年后才没有的吗？我觉得她开始就没有啊，她只是选择了她老公的家庭是她最合适的，所以她内心里的反思可能也是知道她比莉拉肯定是虚伪的，就是莉拉可能就是我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了，但是她还是会想办法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就是知识分子的软弱也好，你说自私也好，但实际上他肯定是这样的。莉拉肯定是比他更真诚，而且我觉得莉拉的形象一直就是他的同理心更强，他确实不为他自己，包括我觉得在工厂里为那些人说的话，他是更能同理到那些比他更弱的人，就他自己是吃过弱者的苦，但是他每次到那个时候他想的还是替更大弱者发声。但是你像如果说 林莱农写的那些书，为什么莱农不会再在团结报上写东西，我觉得他的本质上他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要讲的是那些是相对只是风花雪月或者不那么触及更大的意识形态也好，或者是这种东西也好，他还是更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而且我刚刚快速回想了一下，就是这两个主角出现的场景，尤其是到第二季第三季之后，我发现好像莱农自己单独存在的场景就比较安静，可能是暗流涌动，但是整个面上比较安静那种。但是莉拉有很多大场景，比如说像她婚礼上放烟花也好，然后打架跟她的丈夫争吵的时候摔门把莱农先送出去也好，还有包括她第二季有一段她可能想跟尼诺在一起，然后那个大雨的场景也好，她的就是整个场景的设计也都是很激烈的，但莱农的就是一直比较平。包括我看到有评论说莱农的这个小女孩叫玛格丽特还是什么的，就说这个小主演演得不好，因为她脸上没有表情。我觉得反而是他们选角非常精准的地方，她就是一个很乖乖的隐藏了一些情绪在心里的，或者说压抑了一些攻击性在心里的人。
我看纪录片也是嘛，你看那个Lila 就是在看首映，他会哭，但是莱农其实就没有，他会安慰 Lila， 就因为 Lila 本身那个演员他叫盖亚，对，盖亚他就是一个想做演员天生，然后他在拍戏时候我看他跟那个玛格丽特聊天，玛格丽特他觉得他更怀念可能不拍戏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演员，但盖亚就觉得那些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就很享受拍戏时候，他就是一个天生我就要做演员的人，所以他的情绪就是演员的情绪就是更敏感，更加的释放的时候会更激烈一些的，所以他选的是很好。玛格丽特就更像一个游离的这种旁观者或局外人，这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下我找到自己的位置，让自己过得能找到自己对自己更好的途径，我不会去撕裂自己，也不会去对伤害自己。但是莉拉从她的演员到她的角色，我觉得她都是那种我可以把自己撕碎给你们看，我也可以来证明这些东西。
我也觉得莉拉就是一个特别坚决
轰轰烈烈的人，
对，轰轰烈烈，但是莱农相比之下是一个自卑，会有很强不确定性。
我觉得莱农是在保护自己，他的伪装跟这种是在保护自己，其实莉拉反而是那个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人。
那可能在我对这个剧整个的一个体认的系统里，就是莉拉还是更多是莱农看到的莉拉，就是他，因为莱农他其实是自卑的，他不自信，然后他对很多事情不确定，他需要指引，那莉拉就是一个很强的指引，因为莉拉对自己所有的选择都非常的坚决，他要在那个节点嫁给一个他不爱的人，他要在那个时期出轨，然后他要闯出一番天地，他要在肉食场经历这一切，就是他会对自己的选择非常的坚决，但是在莱农身上我完全看不到这种坚决，他一直是很摇摆的，然后他需要别人对他的认可，需要别人对他的一些影响，他才能做出自己的一些改变。我觉得这是两个角色差异性最大的地方。然后我会去带入莱农，也是在于我可能也是对自己一个特别不确定的一个人，然后我会觉得莉拉很勇敢，很坚决，是很厉害的。
大家都会带入莱农，因为莱农是一个大部分人的状态，
而且莉拉看不透嘛，你会觉得就是他是一个被塑造出的形象。
我记得费兰特在碎片里面说过一段话，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好奇这个问题，然后大家也会去猜说你是不是莱农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他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一段话是大概的意思是说就是记者问他是不是莉拉的写作在莱农看来是更好的，因为莉拉的字好像在书里的第一人称描述来是一个很简洁又很有力的某一种莱农觉得是更好的书写的一种方式，然后费兰特说或许是吧，是莉拉的方式在莱农的想象里是更好的，但就是只有莱农的写作能映照出莉拉，不然莉拉没有存在过，就是说就是这样一段话。我觉得 可能也是一个态度，不管这个人存没存在过，或者说是哪个人是可能更好，莱农可能是所谓的更普通的人，更懦弱的人，但是我是有一点点犹疑对于这个答案，就是我并不会觉得莱农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他所有的选择好像因为有莉拉这样一个可能接近于神的人物的存在之后，他的选择变得迟缓胆小怯懦了，但是他是唯一唯二走出那个地方的人，他写出了这本书，他最后把这些记录回来了，记录下来了，然后他想要阻止莉拉的消失，莉拉的一切都是映照在莱农的书写下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难去给一个二元的评价，说他就是那样的人，他就是那样的人。这个其实说回到刚刚有一个提问，我觉得其实我还蛮想讨论的，因为就是我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对于现在这个影视剧的可能我们要去翻拍它的话，为什么要去翻拍它，或者说是我们翻拍它会怎么怎么样之类的，就是包括刚刚所说到的什么小组啊之类的这些，大家会很容易去给他们两个一个定位，就是说他可能是那个人，因为我们需要找参照嘛，我们生活中有虚伪的人，懦弱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然后那个人他可能是更好的人。包括我平时在看一些项目书啊什么的时候，大家都会给很明确的，比如说这个剧它的参考剧是什么，它的人物的参考是什么样，甚至会给到具体的演员的照片是什么样子。其实我还蛮疑惑这样的思路，当然我觉得从商业的角度或者从效率的角度它是最直接的，因为它有一个范式在那里，但我们可能喜欢费兰特刚好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很具体，它很复杂很模糊，所以在他们翻拍的时候，我也觉得可能在两位是基于剧，两位是可能基于了剧和文字混杂之后的那个观感，我刚的观察我会觉得是挺不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具体的人和一个文字里的那个人好像我们更容易去给他一个定式或者是怎么样，这个
谁更容易，你是说看过书还是没有看过书更容易给定式？
我们在看到一个具体的形象之后会更容易觉得是某一种定式，其实在书里是有时候莉拉很勇敢，有时候莱农很勇敢，你记得他们俩小时候去看海的时候，他们越过那个街区的时候，最想要跑出去的那个人是莱农，会被这个关系所吸引，也是因为他们极强极弱的这么一个存在，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从费兰特的那么多的访谈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会觉得他一直在强调的是那个复杂性，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不是会和影视的改编是一个背道而驰的这么一个方向再去行驶。
我会觉得从他这个剧本身，他已经把，当然这个前提是我没有看过书，我觉得他已经把这个复杂性还原得很好了，就是其实直接从剧入手的观众在讨论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他原本想要塑造的那种感觉，当然书的想象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他有更多的文本的体量，就我就是给这个剧本身 defense 一下。然后再讲到中文改编，就像包括你说我们可能要找什么参考片啊或者参考演员之类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会对国内的翻拍比较担心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去开剧本会的时候，我有时候可能提出某个想法，我的同事或者朋友们会觉得不行，你这个太复杂了，你最好还是做简化一点，电影的体量承载不了，也许可以放到电视剧里，电视剧的体量还有可能还是承载不了你想要表达的这么一个复杂的东西。然后再包括国内影视市场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就是也我的少量制片人朋友会觉得你在做国内的片子的项目书的时候不要写国外的参考片了，写国外参考片都是八嘎，就是因为那个国情的不同啊，你就搬不回来，就会有人这么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些创作者对观众的预设吧，就是会觉得说现在的创作环境里暂时承载不了这么复杂的表达。我只是说国内，因为我觉得这个剧本身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说回那个，正好提纲里有个问题，我觉得也可以讨论，就是我们刚才聊说为什么它里面是两个人物嘛，我觉得这个其实两个女性形象就是比较标准的好女孩坏女孩，就我们刚才所有其实要讨论这种都可以往里带入，但是三个，你说为什么很多是三个人，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三个人
其实就是可能最近的《爱很美味》，然后包括正好同时在播那个《酒鬼都市女人们》，然后还有以前那个韩剧《浪漫的体质》，我觉得这个正好这三部都是三个女性，然后这三个女性其实也是有规律可以找的，就是因为剧确实大家要求人物相对鲜明一些，里面一个就是普通女孩，一个就是独立特型的女孩，还有一个就是大美女，就你所有的三个女孩你可以往这里面套，这个其实就是普通女孩一般是自己，然后独立特性是你想成为的人，然后那个大美女其实就是对，这两个都是你想成为的人，你都可以把自己带入到这方面，
然后美女还某种程度上服从了一些男权社会的规则。
对，但是里面我觉得三个剧好一点，就是里面的美女都不是傻白甜，就是这里面女性都就是美女，像方静就是《爱很美味》是我最近看完的剧，确实是她就是一个美女，但是也不是那种靠自己的美貌资源来获取自己的优势的，她们还是在工作，在反抗一些职场的一些规则。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参考的，就是影视本土翻拍的套路的话，就是还是人设要鲜明，就像你们说书中可能很复杂，但是大家不知道这部剧的人可能本能的就会先把兰农定为一个好女孩，把莉拉定为一个坏女孩，然后他们两个之间的友谊大家又觉得让人惊讶，但是兰农往更骨子里说，就是我会觉得他们往根上说兰农可能是要比莉拉虚伪的那个人，就是外面看上她是个好女孩，莉拉是个外在反抗的人，但是我觉得往里面说，这也是莱农为什么在自省，不断的自省的原因，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想成为嘛，一体两面。
因为我总觉得就三角形是一个最稳固的形状，就是也是一个共同体最小的一个人数要求嘛。那如果是三人组的话，那这个女性共同体的特征会更明确，但是如果你是双女主的一个设置，那他们的一个角力和斗争关系会更明确一些。
双女主去年不就是有那个流金岁月，还有那个了不起的女孩，就是这是去年在做的两个双女主，但是我觉得这两部剧其实有点炒 CP， 其实是男 CP 火了以后，他们有点想炒一个女性 CP， 但明显女性 CP 没有男性 CP 好炒。这个是去年我觉得另外一个行业里做项目的思路，就是都尝试过。四人组就比较常见，像《欲望都市》那种更早一点的。我今天还在想，其实我们真的以前的《粉红女郎》拍的是女性题材跟友情最好的一部，可能是，就是那里面的女性是你们是应该都没看过，
我看过，
对，
万人迷成好，
对，就是它里面你看，我觉得说我们要什么样的女性形象跟姐妹情，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就是真诚的面对自己的欲望，面对自己的本身，想结婚的就可以成为结婚控，不想结婚的我就可以去做个万人迷，就没有人去批判或者榨着你的任何的身份，我跟你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同时我又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而不用服从于其他的规则。
这也是我觉得现在女友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说把一个人或者女人身上的几种特质拆出来强化她做角色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嘛，就包括口碑极低的小时代她也有点服从于这个模板。最近的好的趋势就是说这些人虽然还是拆特质强化特质做出来，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不同的发展，有自己的自主意识了，就像爱很美味这样。然后我觉得天才女友她就是看起来最初在人设上面，至少对于这种看了很夸张的宣传营销语来的观众会觉得啊是一个一好一坏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他们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他们并不是完全对半切开的两个人，就像你说他们是有纠葛到一起的树叶的那样的一对，就是有相互转化的部分的朋友，把人做得更像人了，而不是只是用某一个性格特点生发出来的
是标签化的，你只负责这个标签，你就不会再与其他的复杂的东西了。这是以前翻拍的问题，就是我们本土的一些，就比如说你是个好女孩，你就真的就是个好女孩，你没有你的弱点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但实际上就是人是复杂的跟互为复杂的。
这么看来好像是在进步的，我们还是要抱有一点希望。
所以那你对中国翻拍版的那个天才女友有什么期待吗？
完全没有。
我觉得这个事其实就不用做了，真的不用做了，而且其实没有这个文本也不会有这个剧，只是说这个剧的出现有一定积极的引导作用，就是让大家看到去标签化的这种复杂的女性形象其实是非常有市场或者是大家想看到的。
他成功了一次，所以接下来的人至少可以 踩着这个石头上去
了，大家找到了流量，
大家都比较想走捷径嘛，就是有一个范本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做这个。
对，因为就是制片老师知道，因为他投入太大了，他不像写小说，然后他你要有一个安全，
他不是一个个人的，
对对对，
写作只是一个个人的投入，
对对对，
但是拍影视化是那么多人的投入。
对， 对， 对，
对，
对，我对这个也很有体会，就是因为你提了一个问题，说对编剧写作的影响，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分裂了，因为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啊，那是以哪个身份去想这个问题呢？因为创作者都知道，大部分年轻创作者都知道。哦，我们应该尊重这个行业的工业化的流程，我们不能只是自己想做什么，然后所有的人陪你去做什么，因为要花那么多钱，这不是一本写一本书，当然写书可能也会有更多的成本在后面，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是我觉得是永远需要去平衡的一个问题。就那我现在好像试图把它二元化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想说，那一，我作为一个独立导演创作者，我尽我所能的像我的偶像费兰特那样去，他说一段话，推翻那些因为慵懒害怕图方便或是为息事宁人而讲的故事，打破那些让我们可以自圆其说，大家都容易相信和接受的东西。这是他在碎片里说的话。然后我记得毕业的时候，我还写在毕业纪念册上了，简直是太中二了。但是就是这只能在我自己出了钱自己拍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拍拍胸脯我就去做了。但是当我退回到行业里，我作为一个委托创作编剧的时候，我的话语权其实真的很小，就是说我先看到那个东西，哦，塑料板《七月与安生》，塑料什么塑料花什么，就是我会跟大家反应一样，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哦，理解，因为人家平台买这个花多少钱，然后要让更多人去看，那你总得要想一点 slogan 出来吧。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一个解答，那我应该怎么去写这个东西？
这也会是一个非常长久的斗争。
对，因为好莱坞永远存在，然后三大也在那边存在，然后你可能就是做自己的选择，然后认真做自己的事情吧，就挺好，不要在中间游移摇摆，或者是给别人带来麻烦，更负责任更谦虚的去做这个事情就好。
我们永远处于在那个平衡的渐进线上，就可能往左一点往右一点，我觉得就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嘛，就是你能稍微加带一点你的小私货进去就已经很好了。对，因为你还是要尊重整个行业，或者是你服务的甲方的需求。
我觉得主要是看什么题材嘛，商业片、文艺片其实也可以嘛。商业片还是一个公共表达，你还是要做公共表达，但是如果是作者型的，确实可以把作者私货表达到极致。
因为刚才我们聊到从书到影视的这个话题嘛，我有一个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身边很多编剧朋友现在开始写小说了，就是他们回到了这个东西的，对，回到了仿佛影视行业的上游去。
但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事情，他们为什么写小说，因为平台不开发原创要买 IP 了，然后编剧被逼得没事情干了，然后就去写网络小说打榜，然后每天写好多好多字，为了让这个东西被买了，然后再去做编剧。我觉得这件事情
听起来
有趣的，
听起来有些荒唐吗？
那事情是这样，就是他觉得出了小说再被买可能更有话语权，比我递一个剧本给资方看可能话语权更大一点。
嗯，我觉得这也是行业的一个比较浮躁的一个可能一个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吧。
大家都有很强的不安全感，然后就是会更容易相信那些被验证过的流量。
而且你说回来翻拍，你说天才女友的选角跟拍摄人家是怎么做的，大力调节，把那些人叫在一起磨合了两个月又拍了六个月，他是所有的文学本身就已经文本那么强的情况下还做到了这种拍摄的机制，这个是怎么学呢？这个
而且我觉得国家给了很大的支持，文化部给了很大的支持。
给了哪个？这翻拍吗？
对，
我没看这个。
因为他那那不勒斯还原那个时代的造景其实是非常大的工程。
你说那个意大利对吧？
而且这个计划
老城区是吗？
对，应该是搭景，就是实拍的。所以这是很大的人力物力的投入。然后
但是 搭了那个街区，
全部是搭的，
然后实拍，对吧？
对
对，所以那个质感是真的看得出来。
而且这个项目肯定是笃定四季要做完嘛。
他是连着拍了2季吗？第一次是连着拍了，
就是因为疫情，不然他们就接着拍下去，
就完全连拍了，所以这个才断掉。
嗯，
因为换演员。
对，
导演是不是也因为接了工作给断掉了？
这个，
要不然中途换导演，我没有去查那个新闻啊。忽然一看，四季导演不一样。
我突然想起来，因为那个有提到陈丹青做的这个对谈，我没有看直播，但我去网上找了一下有人的记录，然后这个导演说自己在拍摄的时候会比较带入某一个索拉拉家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条，
是第三季的导演
吗？对，应该是，就是前阵子做的那个直播对谈里面。
我觉得最后那个就第四季那个 Lila 往窗外看暴动的时候，那个是索拉拉那个
家，那个离开，
那个眼神看到那个好厉害，那个确实，对，就是其实蛮奇怪，这些孩子都是那个年纪吧，应该也就是20多岁，
对对对，
怎么能演出30多岁的
眼神？他们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就是那种表演的那种指导一直跟着他们，
而且他们男性的年龄区间塑造比女性还要大，就是他们20多岁男性可以很容易塑造，
但你知道老外也容易显老，
是他们就是这点帮了他，而且女生长得也快，要不然你说20岁真的，
对对对，
我在想感觉他们是真的都老了这一两年，好像
他们美术妆发也做得很好，
对，因为我才知道他那些痘痘跟他变胖其实是特效做的，
对对 对,
对,
对，
我还说为什么这么短时间他的身材还有了变化，其实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故意把他做胖了，小时候莱农的那一个，
我觉得莱农体态就是会让他显得不像是30岁的人，
对，他太
那种，他还是很亮的，那其实是看皮肤质感，看他整个的神情。Lila 确实要比他更
自如一些，
更特点一些。他确实太吃力了，我在想，尼诺选的也真的是好。
我看到尼诺的时候，我都原谅了。
对，主要是他比其他的男生
好太多了。
对，他是一个突出的帅，就是完全不跟其他男生在一个。
对对对，
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想，天哪！我说这是整个对、
嗯，
完全选角上是突破的。然后我那天在听音乐，开始我听音乐，然后听网易云有个评论，我还翻开看，他在说尼诺，说他因为等剧等不了，他就想去看书里看尼诺到底有多渣，果然没让他失望，那么渣，他说我渣到我真的爱上了他，然后我就在想象自己已经跟这个书里的角色谈恋爱了，果然没让我失望。
就是你演尼诺这个演员前阵子还在Instagram 上发了剧照，
是吗？
就是有一个场景，就是他和莱奴两个人算偷情幽会的时候，然后他埋在莱奴的双腿之间，然后他的那个对他那条配了条 po 文说，彼得罗爱你，但尼诺会用舌头做你喜欢的事。
天哪，
就是他。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那种IG品牌做营销的，但我觉得演员本人发这个还挺大胆的，
不是说
没还是蛮自由。
对，但不是看纪录片的时候啊，那时候可能没公布说莱农跟那个的 ins 要卸载掉，当时不让他们用他们的 ins 跟那个脸书 Facebook，
是可能是在他们培训，
没有，那可能是没对没有出来，现在可能可以发了，对，但是还是很严。
他们说到这个，可以聊一下你说那个男人没有成长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
还是就是男性角色更多于服务于女性成长吗？会有一点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们没有成长。
我觉得因为80年代你说所谓的女权运动、性别解放，其实女权运动解放的还是女性的观点，男性是没有跟随变化的。但实际上，一个好的平权社会还是应该男性
变，对，就是应该，
这就是我们女性所谓的女权运动永远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你并不是你们在光女性改变，男性的观点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记得上野千鹤子也怎么说，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在那里学习女性主义没有意义，你得让男性一起学习才可能有那个什么，
所以他们很难成长。但是女性在那个年确实是在那个时代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他们才在家庭跟婚姻观念上都有了一些变化。
而且我觉得这些男人要如何成长呢？就像我们拿我们身边的我们的父亲父辈们来看， 总体上他们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变糟了，就是在女性意识上这一块。包括我其实也在想传统的影视里面所塑造的男人的成长又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有如此切身到一个被压迫的小女孩，因为 我感觉女性的成长故事里面身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男人长大包括男生的第一次性行为就是他那都是一个被恭喜的事儿。我记得 好家伙还是哪里，就是那个男主角第一次入完狱之后他出来有一对黑帮恭喜他说恭喜你 you broke a cherry， 你破处了，你完成你的第一次，就是感觉成长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值得恭喜的，某种程度上是这种事。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 假如男人要成长，他们非好像之前写的就是那种更有义气更有责任感更有担当了，然后因为好像男性叙事里面也不会把他们心里的这些敏感的微妙的情绪写出来。
你说的是就是可能我理解的刚刚你说的女性成长是说她从内心怎么怎么变化了，然后在传统的我觉得叙事里面的男性成长更多的就是我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
成
交力就是对对对，
财富的增长跟社会
地位
上的攀爬
环境的这么一个传统的成长吧，就是可能是成长的定义不一样而已，但他们的成长永远都是主流的叙事，就是我赚了更多的钱，我当了更大的官，我娶了更年轻的老婆。
我会觉得就是实际上能够保证你的社会生存的确实是钱，但是女人其实在他们的故事里是不被鼓励往上爬或者去赚钱的。然后再包括到女性作家为什么会对这些幽微难言的内心或者是坊间传言，因为我大学学外语，就是很多人说女生有学语言的天赋啊，我觉得这个待考证，但是某种程度上真的是因为我们向外走的路被限制了被封死了，所以我们只能向内求。本来是如果你能够去参与社会竞争去掠夺去往上走对你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但是那些路被封死了或者有障碍，然后以及你将来还要生孩子，你只能向内求，你的成长就会变得更加的内心化。
原来还是社会分工嘛，但现在我觉得就会好一些，女性可以靠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也可以搞钱搞事业，这个行业里也有女编剧女导演女制片人。那我那天其实有想过一个问题，想为什么这个行业女性题材总是做不到真正的女性题材，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女编剧女导演女制片人，但是我们很少有女司房跟女出品人，就是真的最后掌握话语权来决定这个东西拍不拍的还是男性，
或者女资方女出品人最后服务的都是男导演。
所以真的女性题材其实很难推到最后，大家在做女性题材那做的都是男性想象中的女性题材，
好像成了某种互文一样，就是你在剧里你其实不被鼓励去所谓的像男人一样去争夺，你但凡去搞一些权谋你就会被人家说撕逼表扯头花，但其实真实的世界里你是需要钱和权力的，而我们似乎在我们被抚养长大的方式里我们被要求要温顺服从，然后我们去参与争夺和竞争好像是件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就关于男性成长这一点真的还蛮有趣的，我之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总是在讨论女性的成长或者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我们好像也从来没有就是话术说男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东西，就好像
他们是就是他们被父母养的时候大概率就有了，就
他从生下来就知道我是个男的，
他们是被鼓着掌欢迎着出生的，
就或者这种自我的觉醒，因为他要觉醒嘛，那他就是先天的会有很多束缚。
他不用觉醒，他一直都觉醒。问题是我觉得女性会突然提到觉醒，但是男性觉醒啥呢？那一直都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就是要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我就是要娶到一个很好的老婆，我就是要生很多的孩子，他的目的很，他不会像我们在困惑我要不要婚姻，我要不要孩子，我要不要在我的孩子家庭跟事业，至少男性不会再纠结我是选择家庭还是选择事业，这就没有 就不会有难道也有你这样的困惑，
我
到底要不要在三十岁的时候选择结婚生孩子呢？
我说哎，
这个是不
会有的，这个问题了。他说哦，是吗？我从来没想过。
对啊，因为这个不在他们那个纠结的困惑的范围里。
他们要觉醒也是40岁的时候考虑自己要不要幸福那种问题。